约书亚记第十四章，约书亚记第十四章，大概是两节式圣经的280页。如果大家是两节式的圣经，刚好是280页。我想我们从第六节读起，我读给大家听。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有基尼起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耶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华我的神。当日摩西启示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华我的神。自从耶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是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华那日应许的我这山地给我，那里亚拿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听见了，或者耶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起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华以色列的神。我们好不好低头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我们恭敬的来到你面前，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让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坐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真是求你分别这一段的时间，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光中，能够听你自己的话。但愿今天晚上的话你落在好土里面，好让你自己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让我们和在屏东的弟兄姊妹彼此有交通，一同来分享你的话语。但是今天晚上是我们心中满足心中喜乐的时候，因为你满足我们也满足，你喜乐我们也喜乐，所以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次有3天的机会，我们一同来看一个很重要的题目。我们的题目叫做由死而生。我们说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是根据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一块很著名的一块记。这块记呢，乃是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那么这块地大家都知道，就是迦南地。那迦南地在圣经里面乃是一块美地，圣经形容它做流奶与蜜之地，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奶和蜜加在一起就是生命的精华。所以我们知道说这块地一定是最好的地，所以在圣经里面称它做the glory of the all land， 就是说它是所有地的最荣耀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块地是我们在地图上能找到的，那就是说亚伯拉罕的子孙乃是以色列人，神的确是把这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不过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以信为本的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有两般的子孙，有一般的子孙就像天上的星那么多，这是教会说的。 还有一半的子孙呢是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只说以色列人说的。那么神所给以色列的祝福是属地的祝福，神所给基督的祝福呢乃是属天的祝福。神给以色列那块地是物质的一块地，这块地在地图上可以找得到的，事实上它是弹丸之地，还没有台湾大，但是呢它却是能够举足轻重的一块地。我们知道说神就是把那块地就赐给了以色列人，但是很可惜后来我们叫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他们的故乡，这个说来话很长，就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区。那么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的时候，神又把这些人从各地又带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所以从那天开始在这个地球上又出现了一个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以色列。那么以色列国今天脚下所踩的那块地就是圣经里面神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但是呢我们这次所注意的是要想知道，既然这块地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后裔的，我们也是，所以可见的这块地不光是物质的，这块地呢也是属灵的。同样一块地对于以色列来讲是物质的一块地，但对基督徒来说应该是属灵的一块地。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的脚就踩在这块地上，所以现在我们要问，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所得的祝福，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怎样能用迦南地来形容它？那么这次呢，我们试着在全台湾用12次的时间，经过11个地方，我们用36场的时间，我们试着把迦南的点点滴滴，迦南的种种，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然后我们希望能从里面能够找出属灵的意思来。我们说过这块地实在说来，用保罗的话来说，那是指着基督那特不妥的丰富。我们今天所有蒙恩得救的人，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乃是在基督里的人，所以我们一得救以后，神就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基督就是我们的迦南美地，也就是我们的流奶与蜜之地。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当圣经里面讲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那背后的教训一定是为着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来到屏东，我们同样有3个晚上，我们一动，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迦南的丰富。那么我们说到我们在屏东所要交通的这一段的话，我们就需要回到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段圣经。大家都知道那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加勒，他已经85岁，所以我们知道在有的地方有加勒团契，意思是说这是为着年长的弟兄们他们预备。那么圣经里的确有很多有名的老人，但是恐怕很少有一个老人像加勒一样，他已经85岁。不过呢他提出一个很特别的请求，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他是怎么在约书亚面前，约书亚是那个时候他们的领袖，那么怎样在他们面前有这么一个请求。那么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想我需要稍微为着对圣经不熟悉的弟兄或者朋友们，我来打一个基础，我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都知道说以色列人呢曾经有一度他们在埃及做了奴隶，我们知道这个雅各和他的70个子子孙孙，圣经告诉我们是有一度他们就到了埃及，那么结果他们就住在埃及最好的一块地方，那就是尼罗三角洲。那么歌山地呢就在那尼罗三角洲，他们这样的就大概过了430年。可是后来呢有一些的法老，就是有一些埃及的国王不认识这些以色列人，那么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几十个人现在变成几百万人，那对他们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因为不过经过4代有那么多的人口， 所以我们知道因为这个缘故呢，这个法老就是埃及的国王的统称，他呢就尽量的苦待这些以色列人，那么希望用他们的劳力来建造，来做建设的工作，所以就为国家筑了两座很大的集火城。那么以色列人呢就在那里做苦工。那么长话短说，后来神就打发以色列有一个人很有名的，有很有名的人叫做摩西，神就打发他就到就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把他带出来。所以大家都知道200万人大概浩浩荡荡的在逾越节的晚上，他们在门框上，他们每一家都预备了一个逾越节的羊羔，血就抹在门楣上。那半夜的时候，神的天使一经过，面临天使经过就越过去了。所以我们的那天晚上，所有的埃及的长子通通被击杀了，只有那个门楣上门框上有羔羊血的通通得到拯救。所以以色列他们就在逾越节那天晚上，那个国王法老就放他们走，所以呢他们就浩浩荡荡就离开了埃及。那么然后呢，他们就经过了大而可畏的旷野，在旷野里面他们一共过了40年，其中有2年是根据神的旨意一定要从旷野经过，那2年是必修的。但是很可惜，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失败了，他们又多花了38年的时间，所以38年呢可以说是他们漂流的时间。所以没有多久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年长的一代，老的一代，所有出埃及那一代，他们一个一个都倒闭在旷野。那么只有新的一代，他们最后终于进到迦南，包括摩西在里面都没有进到迦南。摩西和他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姐姐米利安通通没有进迦南，他们可以说是老一代的领袖。结果呢，只有最新的一代，就是从旷野长大的那一代，他们呢最后进了耶路撒冷，进了迦南。那么是在谁的率领底下呢？是在约书亚的率领底下。那么在这个老的一代里面，只有2个人是例外，他们是属于第一代，他们不属于第二代，只有这2个人。那一个呢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呢就是迦勒。约书亚是整个的领袖，带着这个以色列人过这个约旦河，不过了约旦河就进了迦南。但是迦勒也是如此。事实上呢，当迦勒40岁的时候，神就应许要把那块地给了他，但是呢，他宁可和以色列人一同受苦，宁可和以色列人经过40年的煎熬。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说，老的一代，那些曾经过红海的只有2个人，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迦勒，他们终于进到了迦南美地，过了约旦河。所以等到过了约旦河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征战，然后就开始分产业，因为神把那块地赐给他们，所以呢，神就把一块一块地借助约书亚就分给这12个支派。所以每一个支派呢，可以说都得着他们的产业。不过圣经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记载，那就是说迦勒他也应当得着一份的产业，不过这个产业圣经特别把它特别的记录下来，给我们的感觉它不光是产业，而且它是赏赐。这个和这个迦勒呢45年前的表现有很大很大的关系。所以45年以后，他来到约书亚面前，他就根据神的应许，他要得着那块地，因为神老早答应把这块地给他。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一段非常动人的话。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比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这个加比斯巴尼亚就是西乃山有一个站，很靠近很靠近迦南的。我们知道这个西乃半岛啊，事实上是个倒三角形，这个是红海，这个也是红海， 这是埃及，以色列人他们从红海就过了，就从埃及就过了红海，就到了西奈旷野。那么就在这个三角形这块地方，这个上面就是迦南地，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迦南，就在那个门口的时候，那么他说他把我回探这地。原来呢，那个时候神借着摩西呢，就打发12个探子，就从旷野呢，就到迦南地，要想知道到底这块地是怎么一回，是怎样的一块地。